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是5月27号周三，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点01分，那么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这里是艾琳带给大家的资讯下午茶，问候各位下午好。首先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股市以及经济方面发生了哪些大的新闻。在油价回落和市场压住中东局势会有一个降温的带动下，美股的三大指数周三呢是创下了一个历史的高点。不过呢，今天的费半指数还是收跌了，具体的指数是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182.6点，涨幅为0.36%，报于50644.28点，而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18.55点，涨幅为0.07%，报于26674.74。S&P 无牌指数上涨了1.24点，涨幅为0.02%，报于7520.36点，而费半的指数则下跌了174.72点，跌幅为1.36%，报于12702.19点。国际油价周三大跌也成为了市场的一个主要的支撑，西德州的原油期货啊，就是 WTI， 它暴跌超过5%，收在了每桶88.68美元，而布兰特原油呢也大跌超过5%，收在每桶94.29美元。看来啊，我们的油价有望要降了。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啊，周三在白宫的内阁会议上也表示，与伊朗的谈判现在取得了一些进展，美国呢将尽一切可能让伊朗的谈判来取得成功。另一方面，川普总统也强调，美国呢不会允许伊朗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且称这个水道是属于国际水域，应该呢对所有国家开放。白宫呢也驳斥关于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谅解备忘录的框架消息哈，说这个消息完全是捕风捉影，完全是捏造的。今天的黄金是跌了1.18%，报于4455美元每盎司，而今天的白银呢下跌了2.88%，报于74.69美元每盎司。现货的铂金跌1.91%，报1926.3美元每盎司。现货的钯金跌0.15%，报于1390.45美元每盎司。再来看一下主要的几大股指方面， Meta 呢今天是涨3.74%，亚马逊涨2.47%，苹果涨0.82%，微软跌0.81%，特斯拉呢是涨1.56%，英伟达是跌了1.05%，英特尔是跌了1.42%。有一位美联储的理事啊，叫做库克，他呢今天去发布了一个相关的演说吧。他说呢，美国的通膨正在朝着一个错误的方向发展，如果未来通膨的降温速度不如预期的话呢，美国央行已经准备好再次降息了，也凸显了决策官员对于物价压力持续升温的一个忧虑。他发表这番言论是 Lisa Cook 在 Stanford 大学演说的时候说的。他说，经历了长达5年的高通膨这个环境之后，他特别担心高物价已经逐渐的内化至企业定价和这个薪资谈判的机制当中。他说，如果预期中的一个通膨降温还不能及时出现，他已经准备好要支持升息了。不过呢，他自己也说，目前仍倾向于维持利率不变，并且呢，他也预期未来的几个月通膨会有望回落。同时呢，美国的就业市场如果可以保持稳定的话呢，就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因此现阶段倒是没有必要降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前司法部长啊，邦迪他确诊了甲状腺癌的一个消息。前美国的司法部长 帕姆·邦迪周三的时候向 CNN 透露，他在今年四月离开司法部之后就被诊出了患有甲状腺癌。今年60岁的邦迪表示，目前呢，他正在接受治疗，其中包括几周前接受的手术。他告诉 CNN 说自己目前恢复的还不错就是情况良好。虽然邦迪具体的一个手术切除范围以及后续是否还需要放射性的一些治疗还没有公开，但是呢，有知情的人士透露说，现在看起来还是非常乐观的。医学专家也指出，这类分化型的甲状腺癌呢，如果能在早期通过手术来干预的话，通常是具有极高的治愈率和存活率的。那么在周二的时候，川普总统也正式任命邦迪作为白宫人工智能的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就是总统科技顾问的委员会下辖的一个 AI 专责的一个小组那么这个委员会是由白宫的 AI 和加密货币的主管大卫萨克斯以及白宫科学顾问迈克尔克拉茨奥斯共同主持的。当被问及邦迪的新角色时，副总统万斯呢，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说，帕姆一直是总统团队中极具价值的财富。得知他将继续的参与与现任政府面临的一些最重要的议题我对他以及我们所有人都感觉到非常的高兴。那么医学研究表示呢，说目前不论在高收入国家还是中低收入国家，像甲状腺癌这个病症都非常的普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说这个癌症的发病率呈现了一个上升的趋势，尤其呢是在女性的群体当中。根据美国的癌症协会的一个相关数据，2026年到今天，美国已经新增了45000多例甲状腺癌的病例，其中呢女性受影响的比例高出许多，平均为男性患病者的3倍。那么和大多数癌症不同的是，甲状腺癌症通常是来自更年轻的一个群体，而美国患者确诊的一个平均年龄为51岁。
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希望之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刚刚大家听到了，我们希望之声呢是由一群义工组建的这么一个华语的公共电台。我们除了有湾区的这个 base 本地的电台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对华广播的团队，他们一直是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向中国大陆去通过短波来输送真实的资讯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因为中共他一直是在建立防火墙，阻止人民了解真实的新闻。但是呢，我们希望之声做的事情就是撕开它的防火墙，将真实的新闻传递到中国大陆，让老百姓能够这个精神觉醒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有意义，也非常的了不起。但是呢，这个需要大家共同的支持，众人拾柴火焰高。如果说你也想为这样的一个民就是非常正义的事情来助力的话呢，欢迎您发送捐款两个字到961961编辑短信发送捐款两个字到961961，20美元的捐款就可以帮助中国大陆的民众收听5分钟的节目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有意义，也感谢大家的慷慨解囊。接下来呢，艾琳会为大家带来几则加州本地的一些新闻。首先呢，咱们各位在 Costco 有购买过葡萄，就是这叫做葡萄汁的朋友要注意一下了。周二呢，北加州当局向居民发出了警报，说在当地的 Costco 售出的植被上发现了一种入侵昆虫这个昆虫呢可能会对葡萄园以及其他的农产品构成威胁。 当局呢在运往 Costco 门店的葡萄藤和柑橘类的植物上就发现了名为叫做玻璃赤尖头叶蝉的昆虫。这些植物呢都来自 Fresno 县的一家叫做 Burchill 苗圃，而这个玻璃赤尖头叶蝉哈，能传播一种致命的叫做植物细菌，它会导致葡萄藤患上一种病叫做皮尔斯病，最终呢会严重的脱水而枯死，因此呢它已经成为加州农业领域面临的一个严重威胁之一了。目前像马林县啊，然后纳帕、内华达以及索拉诺四县的这个农业官员已经联合发布了一份消费者的警报了，就是紧急呼吁居民要立即采取行动。所以官员们就敦促啊，所有从4月2号以来曾经在 Costco 购买过葡萄藤或者是柑橘类植物的民众，请务必呢现在联系所在县的农业部门，农业部门要特别敦促居民切勿退货、转移或者是转赠这些植物啊，更不要将它直接的扔进垃圾桶里。所以这个消息呢，咱们各位听众朋友自查一下，有没有在 Costco 购买过这个葡萄藤或柑橘类植物的，然后看一看上面是不是有这种像是这个叫玻璃赤尖头叶蝉的这种昆虫啊。也建议大家呢还是要向这个所在县的农业部门去联系和报备。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消息啊，这则消息是一个挺让人难过的消息。日前呢加州一名川普的支持者在他自家的门外遭到毒打。根据受害者的妻子周一向 NBC 圣地亚哥分台的透露说，这位被打的受害者呢现在已经不幸死亡了。受害者是69岁的退伍军人谢伦，家住在加州的叫做埃斯孔迪多市。根据该市警察局的通报说，谢伦啊是在上周三在自家门外就遭到了一名男子的袭击，当时呢身受重伤，随后呢就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了。谢伦的妻子表示啊，谢伦在周日的晚间因为伤重不治，这个就是因为伤势过重啊，然后不幸去世了。现场的监控录像显示呢，事发时谢伦就站在自家的庭院前，然后这个嫌疑人是突然上前就殴打了他。现年32岁的这个嫌疑人叫做巴特勒啊，最初呢他被指控有谋杀未遂、虐待老人、发出刑事威胁以及殴打罪，但是呢他在上周五的庭审中表示不认罪。真的很令人唏嘘啊。那么因为谢伦呢他是一位川粉，他的住宅外呢装饰了大量的支持川普总统的纪念品和美国的国旗。他的妻子表示，夫妇两人呢曾经因为这个就遭到了很多骚扰和威胁，但这类事件以前呢从未演变为暴力冲突。圣地亚哥地方检察官目前正在审查此案，以决定是否要将这个巴特勒的指控变更为谋杀罪。这个新闻真的特别的让人痛心啊。我觉得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支持谁反对谁应该这个也都是这个公民的一个自由，不应该上升到这样一个暴力的程度啊。我觉得真的特别的让人难过，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您听了这条新闻您怎么看呢？如果您也想就这条新闻和我们来发表一些这个想法的话呢，欢迎您来和我们留言，编辑短信发送到961961就可以了。接下来呢咱们关注一下加州化学品危机啊，今天是第六天了。周二上午加州的呈现危险化学品这个外泄事件影响的部分居民呢已经陆续的返回家中了。那截至昨天晚上的8点钟，所有的强制疏散令已经解除了。不过消防官员仍然指出，虽然大规模的化学的蒸汽爆炸威胁已经基本消除了，但是啊这个事故现场仍处于一个活跃的状态。 这个事件的发言人叫做格雷格·巴塔，是在周二上午表示的。他说，我很高兴向大家通报，目前呢，这个泄漏的储罐温度已经稳定维持在92华氏度了，也就是 33.3 摄氏度。今天的重点工作呢，是继续处理相邻的一些储罐，监控温度的变化，来确保温度的稳定。一旦确保这个环境安全无虞，就会安排大家立刻的回家。我们再来带大家追溯一下这次的化学品危机的一个情况，它是发生在上周四，也就是5月21号的下午的，是位于城县园林市啊，有一个叫 GKN 的航空航太公司，它有一个储罐发生了故障，而且呢严重的过热，随后呢它就会向空中排放蒸汽了，而且啊它排放的这个蒸汽是有毒的一种蒸汽，叫做甲基丙烯酸甲酯啊，这个是有这个毒，就是有毒的一个气体，并且呢，它这个位置也是非常的尴尬哈，它是距离迪士尼乐园约10分钟车程的一个地方，当地也有不少居民，所以事发后呢，当局为了稳定这个情况，然后避免造成进一步的人员的损伤，约50000名居民就被迫强制疏散了。那还好呢，经过这个消防人员的一些努力，以及各方面的一个工作人员的努力吧，到了周二呢，终于所有的强制令已经全部解除了。但是呢，现在相关的有一些道路还在封闭的状态，那么救援人员仍然在持续的监测储罐，防止它在未来发生火灾泄漏以及小规模的一个爆炸事故。但是啊。与此同时，就是特别令人愤慨的，就是警局呢现在开始严厉打击趁火打劫的这些狂徒了。园林市的警察局叫阿尔法拉，他在记者会上说，过去几天呢，警方已经实施了7次逮捕，其中一人因为实施抢劫罪而被捕，另外的6个人则是在附近徘徊，涉嫌伺机作案而被捕。他强调，我们的合作伙伴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将依法对这些嫌疑人给予最严厉的起诉。由于事态非常的严重，城县的县政委员叫做阮珍妮在周末致信川普总统，也请求联邦的支援。他周一宣布说，川普总统已经听取了我们的请求，并且针对城县当前面临的危急情况签署了一项联邦的紧急状态声明。加州州长纽森呢，此前也宣布城县进入了紧急的状态。刚刚呢，我们的后台有听众朋友来留言了啊，看到了手机尾号5959的朋友，他呢是对刚刚那起就是南加州的一位老人因为支持川普而在自己的家中就被人莫名其妙的袭击致死的事件发表他的见解。他说，对政见不同者施暴杀害的这种人必须要严惩不贷，以儆效尤。同时呢，我们看到了后台有一位9481的听众朋友，他发了捐款2个字到9619961啊，感谢您的支持和厚爱，也谢谢您能够慷慨解囊，帮助我们一起传递这个真相。好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再回来。Hello，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的锁定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这里是艾琳带给大家的资讯下午茶，问候大家下午好。首先呢，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艾琳要先明谢一下我们节目的赞助厂商哈，是来自加拿大的 GNEX 西洋参黑膏滋。这款产品呢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西洋参去浓缩制成的西洋参黑膏啊。那么它是拥有95%的一个有效成分的，是市面上厂家说啊，它是北美市场上就是浓度最高的一种西 洋参的升高。如果你在北美市场上发现有任何一个产品比它的浓度还高的话呢，厂家他都愿意去有一个退款的保证啊，可 足以证明它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一个产品。那这款黑高姿它可以做什么呢？它呢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叫免疫力，然后呢去温补不燥啊，强健体魄，也适合于关注睡眠、血糖以及整体活力的朋友长期去服用。像有些朋友他经常翻来覆去睡不好，还有的人呢就经常感觉精力不够用啊，哈欠连天的没体力，还有的呢就是担心自己的血糖健康。如果说您也有这三方面的担忧的话呢，这款 GNEX 的西洋参黑膏就非常的适合您去体验一下，就是每天吃一勺就可以了，然后温补不上火啊，是一个富含着天然的西洋参皂苷，浓度高，吸收好，温补不燥。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发送黑高姿的黑，黑色的黑到短信961961，编辑短信发送黑色的黑这个字到961961，现在订购呢有85折的一个订购链接哈，85折优惠，欢迎大家去了解一下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个丰田汽车的召回啊。如果说咱们是各位丰田车主，一定要仔细听一下这个消息。美国的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呢，周三表示，丰田汽车公司就是 Toyota 正在美国召回超过4.3万辆坦途皮卡，也就是 Tantra 这个皮卡啊。原因呢是一个汽车发动机的问题，这个问题会导致这些车呢失去驱动力。根据美国的车辆安全监管机构发布的召回通知，这次的召回涉及大约43566辆2024年款的丰田，就是这个 Tantra 的轻型卡车哈，估计呢其中有1%的是存在缺陷的。那么美国的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他说，这些皮卡都配备了一个叫 V35A 的发动机，由于在制造过程中产生的碎屑可能呢会污染发动机，并导致一个主轴承失效，从而导致发动机熄火和驱动力丧失。发动机熄火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儿，它可能呢会导致车辆突然的就失去动力了，那会增加事故的风险，特别是如果你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车子突然没有了动力，大家想想多么危险的事情呢。所以这次召回也扩大了，是2024年的5月到和2025年11月发布的前两次召回的范围。说那两次召回呢主要涉及到某一些丰田的汽车，包括 Lexus 的一些汽车，这些车呢也存在类似的发动机污染的问题。不过目前还没有收到这个任何与这个问题相关的事故伤害或者死亡事件的报告。那么召回通知说，现在啊补救措施仍在研究当中，一旦准备就绪之后呢就将进行免费的维修，给受影响的车主的通知函预计将会在7月6号的时候寄出。如果车主有疑问可以拨打丰田的一个热线，就是800-331-4331来联系丰田的客服。那丰田公司自己呢也给这次召回设定了编号为叫 25TB14 以及 25TA14 这个两个编号，说车主啊还可以在叫做美国的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网站上去查询自己的这个车辆识别号码是不是在召回的范围之内。由于信息比较多啊，那么大家可能在路上未必能记得住。如果说您正好是在2024年买过丰田的这个叫 Tantra 的这个皮卡，那么您想了解一下自己的车在不在召回范围之内，您呢就回复丰田两个字到961961啊，编辑短信回复丰田两个字到961961，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这条新闻就弹到您的手机上，以便您可以有一个电话号码去咨询啊，包括也知道自己怎么样去查询自己的车是不是在这个召回范围之内了。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条这个叫航空界的龙头达美航空的一个新消息。现在啊，达美航空面临着飞行员短缺、国内航班取消率超高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报道。为什么呢？其实呢，这个达美航空呢，它一直以来都是以一个叫做极低的航班取消率和高准点率来闻名的，这也是他们能够维持高票价，成为全美最赚钱的航空公司的一个金字招牌。然而呢，最近啊，有一家航空分析公司，他就指出说达美航空今年的国内航班取消率竟然已经高于了业界平均水平了。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变化呢？达美航空的飞行营运高级副总裁瑞安叫古姆，他在内部的备忘录中就直言说，由于他们现在飞行员严重的短缺，公司目前的航班取消量是历史水平的10倍以上，占了航线航班取消原因的35%。他说在某些特定的机型上啊，达美甚至需要花费整整12个小时才能找到愿意直飞的飞行员。备忘录揭示了一个残酷的数字，说目前飞行员接受额外这个加班飞行的频率已经从一年前的37%的断崖式的跌到了仅剩2%，言外之意就是不愿意加班了，给钱都不干哈。那么工会指出，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寒。达美呢，在2025年仅仅招聘了500名飞行员，不到前一年的一半，这个招聘规模是远落后于美国航空和联合航空的。而执行长叫做艾德·巴斯蒂安，他也坦言，近期的一些困难就是源于飞行员在合约中排班方式的一个改变。他说达美啊，以往繁琐的飞行员配备流程，在面对复杂的现代营运时显得运作不佳了，常常在起飞前夕才能发现，诶，怎么突然找不到机组成员了。这可是有点太闹笑话了啊，这大家都要走了，突然发现没有飞行员直飞了，这不是太可笑了吗？那所以呢，面对长期人员配备不足，过度依赖员工自愿加班的一个达美航空，他们现在啊，这个叫工会也正在有一个就是什么拉锯的一个拉扯。那达美飞行员工会的主席叫埃里克克里斯维尔，他就警告，他说预计到2026年初，公司的飞行员人数将比实际需求至少800人左右。他说新的合约谈判和新的一个培训正在进行，但缓慢的进度让人很难立即的就是解决燃眉之急。那为了挽回声誉，达美呢现在也正在招兵买马啊，加大这个招聘力度，来建立自己的紧急储备机制，并且扩充这个负责任的机组人员排班与追踪的后台团队，防止说有一些一线的机组因为联系不上调度而导致航班整体的瘫痪。尽管呢，虽然这个失误连连哈，但是不得不说，就是姜还是老的辣，达美的底子还是深厚的。在刚刚过去的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周末，这个被视为夏季旅游黄金开端的指标性的日子，达美呢还是经受住了市场的检验啊，取消航班是寥寥无几，依然维持了非常高的准点率，也展现出了老牌航空公司的一个独特的韧性。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中国的车市啊。这个消息其实是怎么讲呢，蛮令人羡慕的吧。因为呢，咱们美国的车价啊，其实还是蛮高的，但是呢，中国燃油车的市场啊，开始频频的促销啊，降价。其中呢，路虎揽胜极光 L 的降幅达到了49%，哎呦，相当于跌了一半呢。有业内人士表示，主要呢就是受到电动汽车的冲击了，燃油汽车的库存高，然后呢，很多因素就导致了这些企业不得不去 断臂求生，然后降价来求生存。根据路媒、每日经济新闻等多家媒体的报道，说宝马中国呢，最近呢也开始大降价了。在上星期，他们推出了一个优惠的政策，首付4.99万人民币，月付1599就能买到2026年的叫宝马 X3。那么宝马此次推出的全新融资租赁方案也吸引了很多购车者的关注，很多网民呢就在这个消息下面啊就开始留言了，说哎呀，宝马一降价，燃油车又香了，就让人大家觉得哈，说宝马这样的一个老牌豪华车品牌能够这样低的姿态，无疑呢是让很多工薪阶层也能够去这个叫入手了。那自从年初以来呢，燃油车的降价幅度其实是一直居高不下的，不仅是宝马，那包括豪华车的品牌像奔驰啊、奥迪啊、捷豹路虎，还有一些合资品牌像大众、日产、本田，以及国产的一些品牌长安、吉利，很多燃油车的促销力度都创下了历年来的一个新高。其中呢，像奔驰的 C 级就是 GLC 等车型，今年的最高官方降幅是降了高达6.9万元，而奥迪的老款叫 A6L 的 C8 版本，裸车价呢从45万元直接跌到了26万元左右，跌了将近20万。那么二线豪华品牌中的像捷豹 XEL， 它的指导价呢仅为34.96，就相当于35万吧。但是大家猜猜终端售价是多少？您一定猜不到。只有17.5万左右，这个降幅真的是到了50%了，就打对折啊。那路虎的揽胜极光 L 也是直降了20多万，降幅也是高达了50%左右。那么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四月消费数据，四月份的汽车类的消费呢同比下降了15.3%，也成为了跌幅最大的板块之一。而四月份燃油汽车的销量仅有53万辆，销量前十的车里呢也只有一款是燃油车。那么燃油车的产能过剩了，这个库存积压也倒逼着车企要清仓开始走量了。中国的汽车年产能是突破了5000万辆，但是呢真实的消费市场的承载力是有限的，长期处于一种产能过剩的状态。那么你生产出来卖不掉，就导致了大量的燃油车库存积压，经销商的库存系数呢远远的超过了他们的安全警戒线。而中国的汽车流通协会的数据显示，在四月份，中国汽车经销商的库存预警指数呢为62.1%，库存的预警指数是位于他说荣枯线之上的，经销商的库存系数1.85/89，合资品牌的库存系数是2.24，高端豪华和进口品牌的库存系数为1.99，啊，他说都远超了1.5的一个警戒线。同时呢，中共当局现在的环保政策也在持续的收紧，尾气排放标准也在不断升级啊，也令很多燃油车的车企必须呢，他们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在优化自己的尾气这个处理系统，包括排放硬件，也造成了这个成本被动要上涨，但是呢又卖不出去，还只能被迫的降价销售啊，也导致了很多车企是叫苦不休。听众朋友好，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接下来呢说两个比较轻松的消息啊。第一个呢就是有一头水牛，它长得呢酷似美国总统川普啊，然后呢这个就是叫逃过了被屠宰的命运，怎么回事呢？这个是孟加拉的媒体周三报道的，一头长有酷似美国总统川普金色发型的罕见水牛，它逃过了被屠宰的命运。他们呢 也是挺搞笑的哈，把这头牛昵称为川普，它是一头白化水牛，目前呢已经被送回农场了。据悉呢，孟加拉的官员已经介入了，阻止了这头水牛在穆斯林节日，这个叫宰牲节期间被宰杀。目前呢，这头水牛生活在孟加拉首都达卡附近的一个农场。近几周来呢，因为它有着金色的毛发和酷似美国总统川普的一个标志性发型，这个水牛就迅速的走红了网络，成为了一位网络红牛啊。那么每天呢，都有大批的民众聚集在这个地方来拍摄这头重达超过700公斤，也就是超过1500磅的大动物。那它相关的照片现在也在社群媒体包括国际新闻上是疯传。他首先呢是先被这个卖给了一个买家，然后准备在这个叫宰牲节的时候期间去宰杀。这个宰牲节是孟加拉国就是穆斯林一个重要的节日啊，本来呢就是相当于已经是案板上的牛了，要被大家宰杀了。但是呢，根据当地电视台24号的一个报道说，由于啊这头水牛在全国的迅速走红，每天呢都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慕名的来找他打卡拍照啊，所以呢内政部就要求有关部门要停止宰杀他。随后呢，这头水牛就被送回了原本的农场，官方还没有公开解释原因。那么农场主叫做齐亚丁米里达，他先前表示说是他的弟弟见到这头水牛的额头上有一撮浅色的毛发，然后呢特别像美国总统川普的那个就是漫画形象，因此呢就给他取名为唐纳德川普了。这头水牛川普呢性情非常的温顺，这种白化水牛在孟加拉国其实也是非常罕见的，大多数水牛呢都是深色的，因此呢它的走红啊，我觉得也可能是一个巧合和意外。但是呢无疑它长得这个金色的头发啊也是救了它一命的，不得不说也是一头幸运的这个白化水牛了。如果咱们朋友想看这个照片，想看看这头牛到底长什么样子，您就发送水牛两个字啊，水牛两个字编辑短信到961961，稍后呢艾琳就把这个相关的链接弹给您。接下来呢带大家看一下今天最近大陆的娱乐圈有一个很就是怎么说呢备受讨论的新闻吧，那就是大陆有一档音综叫做歌手，日前呢是开播了。台湾的资深歌手庾澄庆啊，这个就是我们非常知道的哈林哥，他首战呢便以最低的得票率惨遭淘汰，引发了热议。那非常令人震撼的就是呢，香港歌手张学友在2016年的时候也针对这类节目的规则去直言说，那些评审啊我都不知道他们到底懂不懂音乐。所以呢借着这个哈林哥被惨遭淘汰这个节点吧，然后呢当年学友哥的这些言论又被翻出来了。歌手呢是一档原名我是歌手啊，它是湖南卫视芒果台在2013年从韩国引进的综艺节目，但是后来呢是因为中国跟韩国关系又紧张了，然后这个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嘛，所以中共呢就开始寄出了禁韩令，于是呢我是歌手就更名为了歌手。那由于这个第一季当时是大获成功，阵容也非常的强大，也是让当时的电视台以及相关的这个制作组啊赚的是盆满钵满，所以说呢这个歌手的一个品牌度是已经打响了。但随着首播季度的这个越来越多，网友也发现说越来一届不如一届哈，这个星光特别的暗淡。那还有一些呢就是他们邀请不来一些歌手过来参演，因为有的那种大牌歌手让向他发出邀约的时候，人家就说我本来就是歌手，我为什么要来参加歌手，这个也怼的这个叫做导演组是哑口无言哈。那么在2020年的9月呢，这个导演洪涛他就自己登台说后面他就不做了，所以呢就是这个节目就停办了3年。但是呢在2024年呢，由于还是有很大的吸金能力吧，就又复播了。 那根据知情人士透露，湖南卫视早前呢已经四次邀请张学友来参加歌手了，但是无一例外都遭到了拒绝。谈及被拒绝邀约的原因呢，学友哥也是霸气的回应说，他说，如果参加比赛就要学会计算，这些东西是我不喜欢的。唱歌其实太多的计算就没有意思了。但是呢，他表示他很佩服那些上节目的歌手，他说能够接受台下观众的点评和打分，他自己是做不到的。他还质疑说，那些评审我都不知道他们到底懂不懂音乐。而且啊，张学友呢自己也说，他是当年就是由一个叫做香港的歌唱比赛成为了冠军，然后踏入了歌坛。他说自己这一辈子啊已经比了太多的赛了，所以总觉得过不了自己那一关。他说我这辈子已经比够了，他说最近十年的一个唱歌状态呢非常的自在，因此呢再也不想参加类似的比赛了。那说及这次庾澄庆被淘汰的原因，是在5月22号，他在首次亮相歌手竞演的时候呢，他以一曲改编的代表作《让我一次爱个够》，然后排名就垫底了，遭到了淘汰。那节目组呢，他是有一个九进七啊，末位淘汰制的，因此呢，他第一轮就排名垫底，就惨遭出局。那他的很多歌迷也在那边就是气不过呀，就说，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呢？怎么我的这个当年的偶像这么实力派的歌手会垫底呢？就是一时间接受不了哈。而且呢还有一个小插曲很搞笑，就是在公布结果的时候，庾澄庆呢当得知他自己是最后一名，被要求发表感言的时候，他就碰上这个麦克风没音了，场面呢就非常的尴尬。表情凝重的他呢仍然还在安慰旁边的人说没事儿没事儿。随后呢他又这个说了几句，说我没什么好说的，就这样了，一日游嘛，人生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呢有粉丝就向这个导演组的这个导演提问说，洪涛导演，对于歌手2026第一期就淘汰了庾澄庆你怎么看？洪涛表示，我现在身份是观众，我难以理喻。洪涛说啊，这个庾澄庆最大的魅力呢在于玩音乐而不是拼嗓子。他说，我决定请他来的那一刻就想清楚了，就是想请他来就是要告诉别人姜还是老的辣，而不是为了让他来爆冷的。那么同样的，庾澄庆的前妻伊能静呢也在事后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法拉利哈，就是隐喻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那还是力挺前夫吧，也展现了这个成年人的体面和支持。